看透新闻表面，捕捉真知亮点。希望之声，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
今天是11月12号，星期三。
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经济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。今天的美股主要的指数收盘涨跌不一，道指呢是突破了48000点的大关。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，标普500上涨4.31点，上涨0.06%，收于6850点；纳指下跌61点，下跌了0.26%；道指上涨了0.68%，上涨了326点，所以它在48254.82点；费半上涨了102.43点，上涨了1.47%，报7082.13点。在今天，金融股成为道琼主要的推动的动能，高盛、摩根大通还有美国运通盘中呢都是创了新高。相比之下，人工智能 AI 类股呢波动比较大， AMD 狂涨 9%， 甲骨文 Palantir 走低。投资人正在密切关注众议院即将进行的临时支出法案表决，这个法案呢有可能会结束创下史上最长时间的43天的美国政府的关门。那么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卡利塞他说啊，投票时间是美东时间晚上的7点，应该说是现在哦。预料最快本周末呢，政府有望重新开门。美国航空营运压力呢就得以缓解。周三，美国共取消了811班的航次，占了航班总量的3.5%。虽然说取消了811班啊，但这已经是这一个周的最低了。所以说，美国政府关门影响的这个阴霾也正在逐渐的消退。白宫新闻秘书李维特在今天说，受到政府关门的影响，10月份的非农就业还有消费者报告呢，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公布。那么这个言论也是引发了市场对于经济数据缺口的担忧。来看一下华尔街的分析啊，市场人士说呢，随着政府重新启动，预期升温，再加上金融、医疗股领涨，道指呢很有可能在第四季度持续创高。不过呢 ，AI 还有科技股震荡，也有可能是盘面主导的变数啊。Infrastructure Capital 它的执行长兼基金经理说，投资人正在从高估值的科技股转向被低估值的金融还有传统业股，预料呢这一轮趋势会持续到今年年底。再来看一下汇市，在今天呢美元是涨跌互现啊，日元对美元跌到了9个月的低点，市场担心日本新政府可能会施压央行延后升息。那么纽约尾盘追踪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.05%，报99.5。欧元对美元微升0.04%，报1欧元兑1.1585美元。在利率市场方面呢，投资人压住12月份降息的概率为64%。亚特兰大联准银行总裁波斯蒂克在今天表示，他会在2026年的2月28号任期届满后退休，并且重申啊，他支持暂时不调整利率，直到出现明确的证据显示通货膨胀活络到央行2%的目标。同时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今天也表示说啊，美国民众会在未来几天看到一个重大的宣布，旨在降低咖啡、香蕉这些美国不生产商品的价格。澳币对美元呢上涨0.25%，到了0.6541美元。澳洲央行高层在今天表示，市场内部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讨论，质疑现在的3.6%的现金利率啊，是不是足以能够压制住通货膨胀，并且说这将是未来政策走向的一个关键的问题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一篇关于黄金走势的这样的一个文章，看看瑞银最新是怎么说的。
随着美国政府关门的关门危机的解除，经济数据呢就会恢复发布。那么市场在压住美联储 Fed 12月可能会启动降息，黄金的价格就在连日走高。国际金价在周二触及了3周的新高。瑞银呢最新的预测显示，2024年到2025年，全球黄金需求会创2011年以来的最强势。路透报道说，现货黄金上涨了0.3%，报每盎司4126.77美元。12月份的期货黄金呢是4000 4116.3美元。分析师威克夫指出，说市场普遍预期经济数据疲弱将会促使 Fed 降息，刺激黄金和白银买盘回升。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了妥协方案，结束了历史上最长的这个政府关门。由于关门期间关键经济数据的停发，所以市场对就业和通胀走势也是缺乏依据。虽然 Fed 主席鲍威尔十月降息一码后称年内未必会再次降息，但是 CME 数据显示12月降息的概率已经升到了64%。瑞银报告指出，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再加上美元信任度下滑这样的背景之下呢，黄金有可能会成为避险资金的首选，价格可能会升到每盎司4700美元左右的高点。
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稍稍的来关注中国大陆的经济现状，看看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消息啊。
在经济低迷达标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呢，中国银行又发生了一个非常让人咋舌的事情。彭博报道说，经济持续低迷，贷款需求急冻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中国各个家银行为了达到政府设定的放款指标，就掀起了一股虚假贷款的浪潮。银行呢向企业和个人客户游说，说短期借款在迅速归还，甚至呢让人银行来支付这个利息，借此来虚增贷款的数据。浙江有一名汽车零件业者透露说，他被中国最大的银行要求贷款500万元人民币，资金存回银行后呢，下个月就会归还，银行承担利息。银行员工多次推诉啊，说只是为了冲业绩。报道指出，这些行为反映了中共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的困境。官方虽然是放宽了资金的供应，但是却没有办法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。审计资料显示，2023年中国有6家国有金融机构曾经考核它的期内徒增超过5000亿人民币的贷款，随后呢又迅速的收回。青岛银行因为它的快速放款又快速的还款，遭到了罚款超过51万元。房市长期低迷，企业偿债压力上升，让信贷扩张是越来越困难了。在9月份，中国非金融贷款年增仅有6.4%，创2003年以来的最低。那么在金融体系虚假贷款现象蔓延的同时呢，实体消费也是同样出现了疲软的迹象。中国年度最大的购物节双十一刚刚落幕，即使商家寄出了空前的折扣还有巨额的补贴，仍然难以挽回消费热情。双十一落幕了，我们来看看消费如何呢？历时一个多月的促销是火力空前啊，但是消费热度明显降温，房地产危机，收入不稳，所以消费者呢是信心疲弱，零售商即使推出了数十亿元的补贴折扣，也是难以刺激支出。今年双十一从10月初就开跑了，也是历史最长的一届。业内人士说啊，这场盛会呢是低调成主调，有一些品牌表现亮眼，但是更多销售仅仅和去年持平或者是下滑。数据说，2023年双十一的总销额当时曾经高达1.44万亿元人民币，今年平台呢却没有公布整体的数据。京东说交易额创新高，订单量呢增加将近60%。那么阿里巴巴强调说，35个品牌第一个小时破亿了，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公布它的总额。分析说，双十一高峰效应正在消退，消费者不会再集中于单一的一个节点购物。那么在国内市场降温之下，电商也在迅速的在海外布局。阿里在20多个国家推动了双十一的活动，想要寻找一个增长的新的引擎。
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。我是邓梅，我们马上回来。